谢谢大家，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上一次是刚刚隔离完两周来到这里，这一次是刚刚解封锁，是不是？啊，世界上的事情，难以预料，不知道。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我想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我们把第二个字加强一下，来念一下这四个字，好不好？一起来，来，逐梦团队。好吧，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哈，《创世纪》第22章的这个，我们都读过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
便
指着
指着
自己
起
起誓
誓
说，
说：
我
福，
我必赐大
福
福
给
给
你。
你。”
论
论子
子孙，
孙，
我
我
必
必
叫
叫
你
你
的
的
子
子
孙
孙
多
多
起
起
来，
来，
如
如
同
同
天
天
上
上
的
的
星、
星、
海
海
边
边
的
的
沙。
沙。
你
你
子
子
孙
孙
必
必
得
得
着
着
仇
仇
敌
敌
的
的
城
城
门，
门，
并
并
且
且
地
地
上
上
万
万
国
国
都
都
必
必
因
因
你
你
的
的
后
后
裔
裔
得
得
福，
福，
因
因
为
为
你
你
听
听
从
从
了
了
我
我
的
的
话。
话。
感谢神，谁都可以做梦，是不是？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坐在教室里面，你在那里睡觉，老师就会说你在怎么样？做白日梦，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睡觉，有人说你在做白日梦，那个意思是什么？无稽之谈，是不是？在幻想，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今天的梦其实是梦想，谁都可以做梦，那梦想不是白日梦。小学老师不会鼓励你做白日梦，但是可能会鼓励学生，你应该要有梦想。我将来。长大以后我要做什么？我有一个梦。那这句话最有名的是这个人，马丁·路德·金恩，他也是美国的牧师。因为黑人在美国的社会长期的被歧视，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他起来为了黑人争取权利而发声。在1963年8月，他就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演说就是"我有一个梦"。那他的梦是什么呢？他的梦就是在这一块土地上，白人奴隶的儿子指黑人，和奴隶主人的儿子那是指白人啊，黑人和白人的孩子能够像兄弟一样的坐在一起。他梦想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四个孩子能够在一个。"不是用肤色来评量人，而是用品格来评量人的国家里面生活。这个梦想其实非常的讽刺哈，因为呢，在这么号称注重人权的国家，民主的国家，到今天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在许多的地方就发生了。亚洲人莫名其妙的被袭击，那你就看到用法律立法来保障黑人的权利是一回事，但是人心里面有没有除掉那个偏见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那些人不怕法律的制裁，也要去动手去攻击一个无辜的人，实在让我们觉得那个骄傲偏见。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那呀，像马丁·路德·金恩，他的梦想却落空了，其实是一种悲剧。那他，当人敢做大梦，伟大的梦想，不是为自己求利益，是为多数人的利益而努力，就像他一样，为自己的国家里面这些弱势的人发声。那些人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他为他们发声，这个梦想其实是非常伟大的梦想。我就想到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伟大的梦想，我就用了非传统的词，你可以说是伟大的意向、伟大的计划、伟大的蓝图都好，但是我就用梦想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它跨越的时间非常的长，它所动用到的资源非常的。多啊，太实在是太宏伟了，超出我们的人的理性的想象。没有人可以做这么伟大的梦，它是神的梦想，我们的神也有梦想。 如果你同意我用这个梦想这个词没有任何轻慢的意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梦想，我就称它是贯彻古今的梦想。这个梦想首先是向一个人开启的，也就是在4000年前上帝对一个人说话，而他把他听进去了，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这个图片里面他献上儿子，他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我把经文放在一个不一样的重点。这篇经文里面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就特别标注了这个别人还有这个地上的万族，因为这里面其实每一句都很好，大国大民得福。如果有人要这样子对你说，请问你要不要接受？要接受哈。那想清楚哦，上帝赐福给你，他要你要做一件事，就是你也要愿意怎么样给出去。你不能够把上帝给你的福局限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享有，你要愿意给出去，你要同意的话，你才能领受这个福气啊，好不好呢？你愿不愿意接受呢？那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听进去了呢？因为前面有一句是上帝给他的条件，就是这个条件满足了才会有后面的事情，就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对于亚伯拉罕来说，离开不是自己一个人带上吃的穿的就走了，他要带上妻子仆人还有许多的牛群羊群，牛群羊群就是他的吃的和穿的来源，很庞大的队伍，那要走上不知道多少的日子，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同，还而且他是从原来很好的生活环境熟悉的地方变成到一个一生都要住在帐篷里面不断的迁移，在陌生的地方很有可能还会被人家占便宜，可能有这个事情可能有那个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他就选择顺服神，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以前的家乡。这个叫做有信心，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神那个时候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地方他将来居住的孩子应该说后裔居住的地方已经给他了，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到了亚伯拉罕80岁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孩子，连一个都没有。神就曾经跟他说，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嗣，那还指给他看啊，对一个还没有孩子的人指给他看，带到他到外面去，你看一看，你看一看，看看天上有多少星星，你可不可以数过来？你如果不能数，我告诉你，将来你的后裔就是要这样子。我不晓得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一个孩子都没有，可是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前面说他的后裔要像海沙，这里又形容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以后他每天晚上抬头望着天，满天的星星闪闪烁烁，数不过来。哦，我的后代真的有这么多吗？对一个没有孩子的人来说，这个真是梦。那这个梦想并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的，是谁的梦想？是神的梦想，是不是？神要祝福他。过了十几年，他100岁的时候，果真他的太太给他生了儿子以撒。这个儿子10几岁的时候，神就要求他把以撒献上。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片，献上的意思在当时就像献上也一只牲畜要杀掉他，牛啊羊这样要杀掉他。那么亚伯拉罕就听从了，但是那个时候神并没有真的要他的儿子，神看他的信心如何，他经过了这个考验，信心达到了高峰，神就再一次的跟他提起这个梦想， 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你的子孙会多起来，多到上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知道这个梦想，上帝从对亚伯拉罕开始开启的这个，那么这个梦想的对象呢，其实它是关乎一群人，因为后裔是这么的多，是关乎一群人，多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和地上的万国。那意思当然就是很多很多，是不是多到你数不过来，这才叫做星跟沙嘛。那这样的一个梦想到了现在已经过了4000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梦想到底如何。亚伯拉罕因为信心，神就拣选了他成为新的族群的祖先。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是从他的血缘所流传的后代，还有阿拉伯人尊他为祖先，是他跟使女所生的后代。这两种人加在一起其实还没有我们中国人多，也算不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但是很奇妙的是，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来说明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什么人。我们一起来读这边的经文。来，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在这里看到谁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呢？以信为本的人，就是这个不是血缘关系的问题，是以信为本的人。这幅图画里面，你知道就把我们放进去了，我们就原来就在这个梦想里面，历世历代相信神的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有信心的族群多起来，多到就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今天全世界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包含天主教啊，大概有多少？大概还是占了有1/3，30多亿。在100多年前，1900年的时候的统计，基督徒在当时的大概占了34.5%。现在呢，过了100年呢，稍微下降一点了，还是有30多。那就看得出来，现在的世界，在非洲这个地方的基督徒人数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地方。当年只有9%，到现在大概有49%的基督徒。那这也表示说非洲增加那么多，有些别的地方降下来，基督教仍然是所谓最大的宗教。如果让亚伯拉罕来看看他的后代，用神的算法来看，多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一定会说什么？哇哦，怎么样？真不敢相信，这些都算是我的后代，以信心为本的人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这个梦想贯彻古今，它是从一个人为起点，但是它对象是关乎一群人。那我们是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以至于得到上帝所预备的这么大的福分呢？我们这个就跟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是有关系的哈，因为经文里面说世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呢，是一个这个原文是单数，就是指着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耶稣，除了耶稣也大概没有人可以让万国都得福。所以这个福音的起头是从一个人开始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是带来福音的那一位，为了这个福音，上帝要用几千年的时间来做预告，做准备，把地上的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出场的人物、天时地利人和通通都预备好了，要在对的时间让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从婴儿开始经历人的生活。在30岁之前，他做人家的儿子，做人的儿子的工作。30岁之后，他出来做神的儿子的工作。那在33岁的时候，他就为人担当罪，死在十字架上，真实的尝到死亡的滋味，再复活。因此， 人可以因为信耶稣被称为义，得到神的生命。福音真的是福音，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告诉我这么好的消息，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恢复关系。耶稣就是用这个福音把人生出来，成为神家中的人。耶稣走了以后，给门徒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福音由耶稣开始，由门徒传承，他们是拼了命把福音传到一个乡又一个镇，一个地区又一个国家，直到地极，翻山越岭，漂洋过海，为耶稣做见证。因此我们今天才会看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基督徒是这样子来的。这边说，因神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福音充满了神的大能，已经死在罪恶中的人，福音能够使人再活过来。撒旦权势把人给吞吃了，福音可以把人再从撒旦的权势嘴巴里抢救出来。神的国度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人就这样子的生出来。请问你，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被福音生出来的，被人从撒旦的嘴里抢救回来的？如果人不在福音里面，他会在哪里？他就会在撒旦的嘴里。谁的心不会满意？谁不满意？就是有那个伟大的梦想的神，因为他希望的是人，亚伯拉罕的后裔通通能够得福。神的梦想还没有完成呢，世界上我们可以说只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三分之一很多了，但是更多的还在外面，是三分之二。所以其实神的梦想没有完成，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越多越好。神的梦想其实也是我们的梦想，因为除了福音，人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我们看看人的罪把地球搞成什么样子，政治上的不公义造成多少人的痛苦，经济上的不公义造成多少这个贫富的悬殊。大的问题当然都是别人的错了，那小的问题呢，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呢，有多少的家庭也是在不和睦当中，很多人家人之间也不来往，好像仇人一样。但是家中只要有一个人信了神，被神的爱感动，他就不能够满意他的家人是在这个破裂的关系当中，他要想办法认错、道歉、饶恕、和好、恢复关系。这个就是福音的大能，能够修复破裂的关系，使人够得到福气。所以福音给人的最快的其实通常是给人平安，因为你原来的那个纠结、那个惶恐、那个痛苦呢，就解开了，与神也和好，与人也和好，心中可以安舒平静，连睡觉都睡得比较甜。我也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在神你面前，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对付了自己，和好了，哎，你发现那天晚上就睡得特别的好啊。那这就是神给人的福分，从平安开始。福音从耶稣开始的，但是福音也是传承给一群人。那在两个月前十月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在台湾的高雄，这个叫做福气教会，很少有教会叫这个名称的，是不是？福气教会，我们中国人听得特别亲切啊，福气啊，好事情。这个福气教会就举办了一个线上研习会，他们办这个研习会已经办了5年，过去是实体了，那现在因为不能聚集，所以线上。他们非常的乐意把传福音的经验分享出来，参加过的人都说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是听人家说的，他说下午睡上课的时候，本来想以为这个精神不好撑不过，他要溜出去 到附近店里面去买一杯咖啡。就后来呢，上课就发现自己不困了，因为太精彩了。然后他还舍不得走，因为他只要一走他会错过一些很精彩的部分，所以他一直就留在那里。我是因为听到这个这样的一个小小事情，我突然对这个研习会有很大的兴趣。那么这一次在线上呢，这个研习会全世界有1200间教会报名，有15000个人参加线上的研习会。我不禁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要参加？是不是大家都有相同的渴望，希望有效的传福音，为主得人？那过去只听过布道会有上万人参加，我没有听过研习会可以有也有上万人参加，而且还是年年举办了。所以这个研习会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我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好像教会发展，慢慢好像失去焦点。那福音要在教会里面恢复过来，教会是为了传福音而存在，一切的事工终点都是要为了福音。教会能够给世界最好的其实也是福音，除了福音教会也不能够给世界给这个社会什么东西，是不是？福音就是我们最大的宝贝，也是教会能够给社会的东西。那么有时候好像理论上我们知道，但是实际上做好像又不是那么的那么的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个教会他们就把这个理论跟实际呢就连在一起，示范给众教会看。当他们愿意朝着这样子的方向去努力的时候会怎么样？那么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初期的教会出现了，好像走到哪里福音就可以带来改变，带来震动，再带来喜乐，有能力的教会出现了。那么他们就放了这个做见证的短片给我们看，刚刚信主不久的人，他呢就把一家人这个就是那个信仰传统的这个信仰的父母呢非常的不容易改变，但是他有把这个父母带来聚会当中，那不是他多能讲，而是靠着一群的弟兄姐妹大家同心来做，那么就把他父母就带来信主。不但是信主，更好的是哇，马上信主之后他的母亲也可以开始向他的朋友做见证了，也知道开始为他的朋友祷告，然后他们也可以开始在家里面就开了小组。刚刚信主的人就可以马上传福音，马上结出福音的果子，跟我们过去的想法就不一样。我们以前以为基督徒要做 很多年我们才可以传福音才会有效果，但是他们给我们示范给我们看到，不是，刚刚信主的人他愿意的话他照样可以出去为神得到果子。那这些人就是非常普通的人，就像哥林多前书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些都不多不多不多的人在一起，他们靠着神却可以结出这么多的福音的果子，实在是带来一种传福音的爆炸力，震撼到我可以说许许多多的教会，才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去参加他们的研习会。今天的基督教会大部分我们都是以福音派自称，意思就是我们教会有很纯正的福音。那福音不是学术知识，福音是神的大能。很久以来教会传福音好像很难，发展到一个阶段就卡在这个瓶颈里面维持现状，以至于大部分的教会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教会。教会一旦维持现状等于就失去了生命力了，人口老化了，好像那个澳洲的许多我们所见到的教会一样。20年前我就听说本地的某某一个大的教派，他们有很多的教堂就要关了。那个时候我们也在一个西人的教会的中文部分聚会了几年，后来他们就通知你们这些中文的聚会你们可以去到另外一个堂会去，在那边聚会，因为这个教堂我们要卖掉，一个一个教堂的要卖掉。我们今天去欧洲旅游，到处都是教堂，可是呢教堂虽然宏伟，可是怎么样， 大部分都做观光用途，工人平掉，里面没有人，也没有教会的功能，只留下一个空的壳子。这么多的空壳子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的福音没有能力，表示神不存在了，表示圣经的话落空了吗？很多教会卖掉作为餐馆、咖啡店、商店、俱乐部，哎，还有教会卖来做清真寺，说是啊，尊重包容促进社区的和谐，这个就是打脸我们的神。你喜欢看到哪一种教会？是这种给人参观的这种空荡荡的教会，还是你喜欢看到坐满人的教会？教会排队才可以进去，你喜欢看到哪一种教会呢？我的父亲教我们去餐厅吃饭要去找人多的地方，人在门口排队的餐厅你最好也去排，你不要去那个冷清清没有人坐在那边吃饭的餐厅。为什么要去人多的地方？人家就是有可以吸引人的地方，人才要去嘛。那所以有些教会生机勃勃，不断的扩展，吸引许多人来，还要排队。那我们要去看一看到底人家是怎么做的。教会维持现状，人越来越少，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还是回到我们的福音里面，用福音去把人生出来。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因此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保罗像父亲一样，他不是要像老师一样教人家，教完就走了，他是要像父亲一样，为父的不多，因为为父的是陪伴的，一起成长。保罗把用福音把人生出来，所以他觉得他是父亲。我所待过的一个城市在台湾南部，台南。那个时候在台湾，越南部就是传统信仰的影响越大，传福音是很难的。几十年前那个时候，我放眼当时这个城市里面最大的教会就是一个最资深的一个长老会，根底非常的雄厚，人数也就这么两三百人，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教会。等我离开20年之后再回去，我都不敢相信那边建立了新的教会。那个新的教会是台北林良堂一对夫妻回去建立的，开创，带着弟兄姐妹火热拼命，20年也接近千人了。我从来不敢想在那样一个地方也会有千人的教会。我们的神仍然工作，是不是在一个土地很坚硬的环境里面，其实福音还是可以去击破人心里面的这个，可以帮助人。为什么？因为人心渴慕，需要福音，福音的大能去到的时候，人的心里面这个撒旦的工作就摧毁掉了，人就归向神了。所以保罗要我们效法他，我们把人用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伸进神的国里面。当地上一个人悔改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说天上的使者都要欢呼啊，他受到震动，因为他们太喜乐，手边的事情就放下，一起在那里欢呼，这个是值得大大欢庆的事情。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是有代价的，耶稣是这样子说的，有人要到我这里来爱我，不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是用生命为代价来爱我们，他也要求门徒付代价来跟随他。耶稣不只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他的要求当然是更高。这次他们的筵席会叫做圣旨到，上帝的命令来到了，所以呢，神的呼召来到，就像古时候的圣旨那么的重，那么的有分量。所以我们应该是像臣民一样的来接待接受这样的这个圣旨，来遵命而行。那人因为价值有多大，才会愿意付多大的代价。你只要觉得有价值，你就会付出，对不对？因此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好不好？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那你看不见价值，当然就付不出代价。反过来说，就是没有付不出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请你想一想，当一个罪人在地上悔改，你是不是很感动？是不是非常的喜乐？如果你很高兴，你要知道，这个就是天上使者的喜乐，从天上冲击到你了，那个震波已经从天上打到你的心里了，所以你才会被那个喜乐给激动起来。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很喜欢这一类的喜乐，因为这个是天上等级的喜乐，建立天国的价值在我们里面，以天上的喜乐为最大的喜乐。高雄的福气教会他们摆出来的榜样，就是他们非常的看重福音的价值，他们付出代价，叫做付代价去传福音。神就真的祝福他们的团队，就把得救的人啊，还得救的喜乐就多多的加给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就不断的经历到神是这么的真实，还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奇妙。他们越经历神，他们就越愿意出去传福音，那个福音的果实也越结越多。所以我们的福音的起头是从一个人开始，就是主耶稣。那福音传承给一群人，耶稣把他的使命交给了所有跟随他的人。那有一些非常实际的策略是他们这个高雄福气教会他们总结他们的经验，为了要让其他的教会可以踏在他们的肩膀上继续往上爬，所以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些很宝贵的事情。他们说这个叫做热情专业的团队。那团队哈，在我们的脑中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档案，放进一个档案词，一个词哈，叫做幸福小组。因为这个词很吸引别人啊，让人听了觉得很好奇，什么是幸福小组？那我们原来就有小组了，对不对？那小组的功能就是我们对内的牧养比较内向，那现在用这个小组作为一个传福音的单位，它不是靠一个有恩赐的人，也不是靠一个传道人做唱独角戏来做这件事情，它乃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所以在这个小组里面就找出四个愿意的人，四个人一组，那这个叫做轰炸机。小组，这个小组幸福小组是从四个人开始，这个四个人就是个轰炸机啊。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领袖，就是组长的，这个组长一个名称叫做副长。那小组其他的人呢，你不是袖手旁观，其他的人是叫做从旁支持、打气、祷告啊，随时看他们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补上去。一次的传福音就像轰炸机出任务，他们要出14周，做完之后又回到你平常的小组。一年做2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那出完之后，哎，一次任务可能就得到一些福音的果子，就带回小组，所以这个小组就人数就增多，可以分职出去啊。那小组就长期内部的还是在联系主演，它是幸福小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动性的出去执行福音任务的这个小组。团队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人当然走得快，是不是？但是一群人呢？可以走得远啊，所以需要用团队的力量来做这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他们放的一个词叫做专业啊，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词可以连接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因为传福音他不认为你是要偶然去做，他说你要多多的练习，你练习越多你就做得越熟练，所以连续14周，本来你不熟悉不习惯，连续做你就会从害怕紧张就变成慢慢熟练，就把传福音变成生命的一部分。那这样的幸福小组，每一次四个人，如果是8个小组啊，32个人啊，32个人如果用14周来传福音的话，一年2次的话，64个人在练习做传福音，5年做了10次，600多人操练传福音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数字，就是把弟兄姐妹不断的反复的做，这个叫做专业，专业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叫做福音派教会，因为福音派教会它必须去实践传福音这件事情，要不然福音就变成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学术的名词了。放进答案的第三个词儿，我们就叫做 best， 就是说我要邀来幸福小组的人。这些人是怎么来的？伸出我的触角去探索我周围的人。 我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事、我的顾客、孩子的朋友的父母，还有很很多多，还有很多跟我们语言背景相似的人，去银行办事，认识了办事员，日常去买东西，买东西接触的店员，餐厅的服务员，去看病又有医护人员，还有因为看病就认识了一些同样的病友，好，学孩子去学才艺就认识了其他学才艺的家长，这些都算是一个我们可以探索的这些人群，还有我们社交媒体上面那么多的人，所以每一个你点头打招呼的人，彼此有好印象，有信任度，有服务机会的，这些人都可能是我们 best 来源。我有个姐妹，三十多年的关系了，今年回台湾还去看她，一起出去玩啊，她带我去玩，见面她还会说谢谢你当年带我信主。那个时候她是在面包店卖面包，那我去面包店买面包，然后我就跟她说话了。我以后每次去买，我就故意找她说话，慢慢慢慢这个关系就建立起来，后来就邀请她来教会，果真信主受洗了。我想不到这个卖面包的小姐过了很多年后，她居然去教会当教会的干事，她的先生她的孩子一起来教会服侍，然后她就带了很多，当时还开放的是中国的交换生到台湾去读书，她就带了很多中国交换生信主。这个是上帝的奇妙事情的工作，所以伸出我们的触角，探索我们周围有很多潜在的 best 你不知道的，那这个是第一步。你有了这些 best， 然后你再开始为他祷告。那幸福小组在做的时候，他是用2周的时间先做准备，内部人需要先调整脚步做准备，好好祷告，好好分工，好好的振奋一下士气，培养默契，要做准备。那他的聚会内容其实也真的很简单，玩游戏啊，那要唱诗歌，选合适的诗歌，然后要精彩的见证，像我们刚才的姐妹上来做见证啊，精彩的见证，然后精彩的这个25分钟信息是由小组长副长来讲，然后最后一点时间是分开祷告的时间，最后准备一些小礼物，精心的礼物送给他。看起来其实并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并不是很难的，不是非要受了多深厚的这个什么神学基础才可以做的事情。那么但是他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好好的准备。你要玩游戏，他已经有现成很多游戏可以建议你适合的。你要唱诗歌，我们今天的诗歌丰富的不得了，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好的诗歌。要讲见证，好，这个部分就得讲自己的见证了，每一个都要想想我自己怎么样信主的，上帝是在生活中什么事情上帮助了我，要好好的写下来，还要练习，那么还要这个见证稿给小组长审查，操练之后每一个人都变成可以做见证的达人了，就是讲得非常的好，知道重点在哪里，知道省略哪些枝节的东西，好好的训练做见证。然后呢还要训练这个讲信息的这个小组长要做训练，所以他这么多的事情，每一样东西都精心的设计，用心的准备，反复的练习，所以带出来的聚会是非常的流畅，非常的感动人。你做多了，你觉得他每一个像专家一样上台讲起话来就是不太一样，所以聚会要精心的准备才能够精彩吸引人，而且精彩到什么程度，精彩到那个 best 说哇，我真希望下礼拜赶快来，我好想来参加，就精彩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做对了，可以吸引人不断的来到教会。我们不是要把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做对就好，不是，做到精彩。然后他们还要注重一个词，第四个词我们要记得就是热情，就是要用那种令人感动的热情去攻人的心。以前我们的习惯，来一个新人我们就开始用大道理来说服他，跟他辩论，把他说服为止，现在改成攻心不攻脑，因为我们人的理性影响我们，其实那个影响力的30%， 但是我们的心灵包括我们的情感情绪感受，这个影响力占了70%，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我才不要去教会，我去的时候他们内部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送礼物，哎，每一个人都有，那就是我没有。好，你知道他的情感受伤，你以后 再想要去邀请他很难的，他觉得他被冷落，他被忽视了。你们都有，我是局外人，我没有。情感受伤，你再怎么去说服他都很难，所以叫攻心不攻脑。所以我们千万不是在小组里面辩论，所有真理上的疑难问题找一次时间专门的解答这些问题，集中来解答，而且他们还有书本给你参考，说这个问题重点是什么，你要怎么回答，所有问题他都帮你准备好，就是你可以好好先预先做准备。那么如何攻心，他是这样子说的，攻心就是从进门开始，一切都是用热情来感动人，一进门就非常热情的欢迎他。 他如果人家进了开始进屋子的时候，你是要到门口去欢迎他，你不要坐在椅子上这样子欢迎他，你要准备好他的鞋子，而且那个鞋子你还知道就是大概是他的尺寸，就是这些细节都想好了。那他的名牌早就预备在那里，他一进门新的人来，一名牌就预备好给他。然后这个预备很好的这个 小礼物，不是很贵的小礼物，而是很有温暖的小礼物。比如说我不要用一个现成的卡片，要用手写的卡片，那手写就有温度在里面了。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想到说，我要怎么样让他觉得说他来了我这里他被尊重，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我们大家都那么欢迎他，让他被感动，感动到我好喜欢来到这里，就是他们小组用的策略。每一件事情都是考量这个新人 best 来的情况，他会需要什么，他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不要让他落单，不要让他觉得他自己是被大家忽略的那个人。那所以他们曾经有人说要邀请人家来，他说我不能，我做生意我做到晚上10点的，没有问题，中早上10点我们就晚上10点开小组，所以就为了屈就这个一群人就晚上10点才到他那边去开小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用他们的热情觉得说自己实在是太受重视太被欢迎了。他们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做不足是亏欠，做刚好是本分。哎呀，下面那个这边图片弄掉，做过头是感动，我怎么会把图片弄，做过头是感动。所以就像我们在家里面招待朋友嘛，你朋友来之前你会不会刻意把你的屋子弄干净，会不会，谢谢刻意把屋子弄干净。我们朋友来我们是不是刻意的煮一些好菜，我们不会跟朋友说哎呀我就看你像家人你就来我们家吃家常菜，我才不会拿家常菜去招待朋友，对不对？因为家里面吃菜什么剩饭剩菜煮在一起都可以吃了，但是朋友来的时候你不会是这个样子。那就是这样子，我们是盛情款待别人。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我们也是要改变习惯，热情的去欢迎别人，热情才可以吸引人，因为没有人喜欢去一个冷冰冰的地方。这个教会就让我感受到他们里面有一个谦卑的心，还有他们很抓住了爱的原则，就是很看重人，尊重人，传福音用爱，因为爱神所以不惜代价，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也因为爱人愿意绞尽脑汁，就这个谦卑服侍要赢得 best 心，他们彼此相爱。他们讲了一句话其实很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并不是强调非要把事情做好，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在当中被成全，做事情的人有没有被成全，他有没有成长，而不是一味的苛求他要做到多好。这点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补足的事情。所以刚才给了你们几个重要的名词，一个是幸福小组，里面有轰炸机，有辅长，然后有专业这个词，有 best， 有热情。想一想神给我们的这个梦想启示给我们已经4000年，从亚伯拉罕开始，他还没有完成，因为还有2/3的人没有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是参与建造神梦想的队伍，让神的梦想成真。这个幸福小组是非常好的策略，他们说我们这不是唯一的策略，不是叫你非得做，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你可以参考看看。第一个，我们都是被神的爱感动，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都知道 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你被爱过的人你才可能用爱来对待别人。我们也已经有小组的架构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小组的架构来传福音。那第三个就是幸福小组聚会内容，它都有现成的东西，你可以去参考它，就照着它来用。第四个，别人走过的路是有效的，我们可以不用再从头自己再摸索。第五个，神把我们放在这边是国内移民很多的环境，我们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似，我们周围的机会非常的多。有一个人他搬到乡下住，他就买了$300,000的房子，但是房子还要一年之后才能够搬进去，他就租了一个房子想先住一年再说，但是又为了要这一年过得舒服一点，所以他就准备花$150,000去装潢。所以300,000的房子住一生，150,000来住一年，所有的人都劝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太傻了。你想我们会不会像他一样呢？耶稣期待我们应该聪明一点，光明之子就是我们了，今世之子就是世界上的人。耶稣期望我们要这个光明之子要比今世之子更精明。耶稣做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我们觉得他该打屁股，这个人他被主人炒鱿鱼了，在被开除之前他就把主人所有欠主人债的人都叫来，来来来来，你欠我们的主人多少钱啊？欠了100篓油是吧？好，写下，写50就好。他在那里做假账，是不是？好，这些欠债的人，哇，这么好，本来欠100，现在只欠了50，哎呦，太感谢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想，我以后被主人炒了鱿鱼，我要去哪里啊？谁来接待我吃啊住啊？哎，这些人就想，哎呀，你对我有恩，我请你吃饭，来我们家住。耶稣就用了这个比喻来教他的门徒说，耶稣没有责备这个不义的仆人。我们真是跌破眼镜，耶稣为什么不责备他不道德啊？可是耶稣居然是夸奖他聪明，因为耶稣用这个人来教导门徒，你们要学他，你要知道怎么样用善用现有的资源为将来投资。所以耶稣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有些事情现在做了会对将来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善用地上的资源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那有一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他说，既利应济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但是我们把他的话改成既利应济什么利啊？神国利。求名怎么样？应求当求万世名，当求永世名，对不起，这个又是字又跑掉了。求名当求永世名。我们的神是慷慨的主人，他多么乐意让他的仆人坐在他的筵席上享受他的快乐。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上帝已经把喜乐赐给传福音的教会，神还要把荣耀赏赐给那些跟他同工的人。我们一起站起来好吗？我们来唱这首回应歌，我的生命献给你。